今天我们要来到利未记第十二章的经文，这里的经文不长，讲的内容主题也很清楚，是一个以色列的妇人生了孩子，如果所生的是男婴，是男孩，他就不洁净七天；如果他所生的是女孩，他就不洁净两个七天，也就是十四天。在七天的不洁净之后，还有一段家居三十三天，如果生的是男孩的话，如果所生的是女孩，家居的时间还要再加倍，就是三十三乘以二，六十六天的时间。生产为什么会在利未记里头被规范为所谓的不洁净呢？从创世纪看起，上帝把创造新生命，要生养众多，要遍满地面，把这个命令也成为祝福交给了人。人要在遵行神的这个命令当中体会到上帝的赐福，所以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所赐的产业。圣经从开头到末了非常多的地方宣扬称颂生产这件事，为什么独独利未记十二章这里好像把一个妇人不管是生男孩或生女孩视为一件好像有一点负面的事情，认他为不洁净，而且是所谓的产血不洁，为了这个缘故呢，他还得待在家里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甚至于不可以摸圣物，不可以进入圣所，他好像是被隔离、被隔绝的一样。在谈利未记第十一章的时候，曾经讲到洁净和不洁净有一个很重要观念，就是界限的观念。如果是水里头这个领域的，它就必须要像是水中游的常态。如果有一个生物，它的特征或者它行动的方式是跨越的，比如说很多的两栖类，它看起来又在水中，看起来又像在陆地，在所谓洁净不洁净的概念里头，这一些都会被归类为所谓的不洁净，因为它跨越了那个界限，它没有守在一个范畴里头。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当我们接触到新生命的诞生的那一刻，当我们看到一个孩子哇哇落地，我们看见新生命的喜悦和成长，在那个瞬间很容易提醒很多的新手父母，或者是家中一直等待可以有小婴孩的这一些长辈来说，那是一个神圣的时刻，是在那里我们意识到原来人非常渺小，原来生命的形成、生命的诞生不是我们人所能决定的。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也很常见的时刻，就是比较悲伤的时刻，也就是有人死亡。当有人死亡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意识到生命其实非常短暂。你我也许可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非常成功，飞黄腾达，我们或者落寞，或者不成功，或者常常被人看不起，但是不管怎么样，到了死亡的那一刻，所有人都会意识到原来人生完全不在我们的掌控当中，原来生命的开始和结束是让人最清楚的意识到他是一个人，他接触到一个领域、一个范畴、一个力量是属于神的世界。也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它产生了洁净和不洁净的概念，是人碰到一些事情，让它到了好像人这个范畴的极致，它和神圣的世界和神的力量产生了一些接触，是在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不洁净。各位不要忘记，不洁净的概念其实不是要说那个东西它有多么的不好，没有价值，或甚至于是邪恶，不是的。不洁净是要产生一个时间、一个机会、一个空间， 让你可以去安静，去反省，去重新认识你的身份。用我们今天教会里头比较常有的情景来解释，说不定可以让各位比较明白。我们几乎可以把它说成所谓的不洁净，就是要让你跟神有一个退休会。你在退休会当中，你离开你平常生活的环境，你安静，你接触大自然，在那个环境里头是在安静，是在离开平常的这些忙碌的时候，你在神面前祷告、思想、寻求，那是你和神重新约会的机会。不洁净其实是为了创造一个这样子的环境和空间。一个妇人在生产的时候，她会最清楚地意识到，她要比所有的人都更深刻地明白，不是靠着她的力量，她把这一个新生命带到这个世界。新生命的从孕育的过程到诞生的过程，到将来这个新生命的成长，他有非常非常多的机会要看见神如何在这个家庭，在这个新生命身上来工作。所以神要一个母亲在这个特别的时刻里头，他需要离开人群，他不要进到那个非常欢乐热闹的场合里头去，他要家居，他要不洁净，好让他在神面前有一个清楚的等候和反省，是透过重新一次的认定，原来我们不过是人，是神把这些福分恩典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依靠神来面对人生当中各式各样的挑战，是这样子的想法。所以在经文里头规范一个妇人，当她生产之后，她有所谓不洁净需要家居的时间。当然我们有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差异，也就是生男孩跟生女孩的差别。如果照刚刚所说，生产是让人好像碰触到神的那个世界，神工作，神特别彰显他神性的那个界限，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生男孩跟生女孩会有差别呢？有很多人认为这是圣经里头的性别歧视，是古代以色列人对于男孩子的看重。其实说不定是刚好相反的，因为根据我们一直以来的分析，我们会发现是不洁净的，它的教育意义和价值大过于洁净的。因为洁净的都在我们不假思索的当中，我们就接受了。如果是食物的话，我们就享受，我们就吃了，我们根本就不多想。是因为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碰，所以我们才回头反省，所以它的价值反而更高。如果我们把握同样的原则，那在这里为什么生女孩反而在不洁净的这个部分要加倍呢？如果不是生男孩和生女孩在本质上面有什么差异，如果不是圣经里头有任何的性别歧视，那我们要如何解释这当中的加倍呢？一个母亲当她生了第一个孩子，尤其是第一个孩子，她突然之间从一个女子变成一个妈妈，她会体会到那个做母亲的责任，当然她也经历做母亲的喜悦或者那个辛苦，尤其是生产的过程。可是就是在这一些过程里头，她对自己所承担的责任，在她的孩子或者在这个家庭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她有一个全新的体会和理解。他将来如何教育这个孩子，他的教育会在这个孩子身上产生长久的影响。如果是一个男孩子，说不定当他被教育长大成年礼之后，他有比较多的时间，也许他是跟着父亲出外下田，或者是去做买卖。男孩子的部分 对母亲来说，她的教育很多是基本的，但是对于她将来的人生，她还有很多机会接受到其他来的教育和资源以及影响。所以母亲的部分呢，也许没有那么的强烈。在古代的以色列当中，女孩子就不是这样。大部分的女孩子她们会待在家里头，所以母亲对于女儿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在这里，让一个母亲在生女孩的情况之下，她有更长的时间来想她要怎么样子教育一个她的女儿，这个女儿是将来会成为其他人的母亲，成为另外一个家庭那个长久安定的力量，是靠着女人在家的操持家务，照顾家里头的大大小小。这个母亲，上帝规范她呢，要有加倍的时间来想如何把她身上有的这些特质，把她认为好的价值观念行为，在她的日常生活以及跟这个孩子的相处，对这个孩子的教育能够体现出来，以至于他成为将来另外一个健康的以色列的家庭。大家都晓得犹太人的家庭教育非常非常的成功，其实有很重要的缘故来自于某一些律法的规范，是这些律法成为以色列的文化，成为他们共同生活形式的方式，以及他们所看重的价值，是这一些继续不断的在他们的生活环境当中世世代代的传承，它成就了一个民族的奇迹。换句话说，利未记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的规范，其实有很多超过我们想象的重要。第六节开始提到，在不洁净之后，不管是33天还是66天之后，有一个洁净礼。洁净礼是为了要让原来不洁净的这些阶段有一个像欢庆的机会，它可以结束。所以当时候到了，要献羊羔为燔祭，他重新一次带着对自己生命身份的认识和肯定，来到上帝的百姓当中，以色列的全会众里头，他重新一次被接纳进到这个社会里头，来贡献他的所知，他的所行，也贡献他在这个家庭当中重要的地位。这里的经文的规范讲到，如果有人没有办法按照经文所说的献一岁的羊羔为燔祭，那要怎么办呢？这里提到他可以献两只斑鸠，或者是两只雏鸽，一只为燔祭，一只为赎罪祭。古代的以色列，就我们所知，养鸟的非常非常的少，但是很容易在野外透过各式各样的方法，也许打猎，也许张网等等，很容易可以得到这一些，不管是斑鸠或者是雏鸽。换句话说，如果是一个穷人的家庭，在他的经济状况当中，如果为所生的这个孩子再献一岁的羊羔为燔祭，原来在生产的这个阶段，就经济的贡献他已经是比较不理想，他还要再损失或者甚至于要额外付出金钱来买羊羔，对这个家庭来说的负担会更吃重。所以经文很体贴地告诉我们，上帝让以色列人，他们甚至于只要到野外去稍微有一点点努力，他们可以很容易取得两只鸟做燔祭和赎罪祭。所以重点在于必须要让那个不洁净有一个清楚程序的结束，在献燔祭和赎罪祭的那个当中，也就是把这一家人的喜乐带回到以色列的社会里头，这个社会和这个家庭一起来见证这个母亲和她 他新生婴孩的喜悦，肯定他重新一次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份子，也肯定上帝是这他们共同信仰的神，要成为这一家的主宰。这里头也告诉我们，虽然每一家的经济状况相当的不同，所献的祭牲会有差异，但是守住献祭的基本的精神是最为关键的，也是在这些燔祭和赎罪祭献上的时候，就让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家庭，都可以在上帝的眼中看为是蒙悦纳的。第十二章的经文虽然很简单，却是在一个家庭非常重要的时刻，在一个孩子新生命的诞生的时刻，神给了一个清楚的规范。对我们来说，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多的，特别是年轻的家庭，我们会有孩子的诞生。我们是不是有想过，在这样特别的时刻，用一些方式来显明，除了我们在神面前有好的安静、祷告、交托、为孩子祷告之外，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方法，可以让你我都被提醒，我们属于一个神所爱的信仰的群体，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要彼此肯定我们彼此的神圣性，也透过这个机会重新分享我们属于上帝子女的喜悦。